很乖，我每两年三年都有去医院，就是检查抽血检查。那医生一定会跟你分享，或者是你看报告上面，你也知道说，哎，自己是不是哪些地方可能有出现红字的，那你就可以去看。譬如说，假设我先验出来我的维生素 D 不够了，好，或者是呢，哎，我的这个铁质不够了，我的叶酸不够了，我可能有贫血的疑虑，那我就针对这一些部分去做补充就好，而不需要呢，去大量的补充其他的东西，因为像很多人都喜欢从国外去买那种高单位的综合维他命，反正我吃一颗方片，我通通都补充到了。可是呢，如果我里面综合维他命这整个二十几个成分，我就只有缺铁，那我是不是其实其他吃的都是多吃的？那这个多吃的是不是就有可能造成我肝或肾的负担？
哦，这也会哦，
当然会，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水溶性的维生素好像多喝水排掉了，
是。
可是呢，其实水溶性的维生素排掉之前，它要经过什么？它要经过肾脏。
哦，
才有办法去做排除嘛。
是是是。
所以其实它虽然说是水溶性的，虽然说喝水就可以排掉，可是你吃过多了还是伤肾。因为还是经过肾脏的处理才有办法产出这个尿液然后排掉嘛。所以如果肾脏不好的人哦，其实在使用水性的维生素，我都会建议其实要请教一下专业。好，那另外的话呢，诶，如果今天你身体缺乏的可能是譬如说专业人员请你补充的，譬如说像很多小朋友哦，他可能会因为这个年纪小的关系，他肠胃道还没有建构一个很完善的一个菌丛，哦，医生可能会建议他补充一些益生菌去预防一些譬如说肠绞痛等等的问题。好，那如果是医生有特地跟你说，好，那你就可以去药局去请教药师说，诶，医生建议呢我去补充一些譬如说小朋友防止肠绞痛的益生菌，那你就针对这些特殊的菌株去做补充就可以，而不需要所有的益生菌都补，因为益生菌市面上也是千千百百种。
是，
那很多呢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诶，那我是不是每一种都补充就好？那我常常都会跟这个就是跟我的客人或病人分享，其实我们的肠胃道就像是一个社区，那当然我能够多住一些好邻居进来，把一些邻居赶走，这当然是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可是呢，我的居住空间如果是有限的，把一堆好人抓进来这个社区住，其实也会让大家住得很不舒服，甚至有一些人很快就搬走了。所以呢，像这个部分也是哦，如果在补充益生菌的这个状况你想要补充，或医疗人员医生有建议你补充，你也只要针对他跟你说的或者是基本的去补充，而不是所有就是一箩筐一把抓这样子补充，这对身体来讲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注意。
是，我觉得就是任何东西都是还是要适量啦。
对
对啊，而且呢，我要是没有遇过一些可能民众比较容易忽略啊，或者是觉得说，哎，我好像吃错方法这种事情呢。
我比较常遇到的呢是医生已经开药给民众了，
是，
但是民众还想要去用保健食品做加强，或甚至用保健食品取代药物。
哇，这个不太好，欸，
哦，这个很常遇到。比如说已经在吃这个降血脂药了，他还问问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多加红曲，或者是呢我可不可以就是拿红曲来取代我的降血脂，或者是像现在这个苦瓜生态还有铬，哦，这些对于血糖辅助呢有帮助的这些成分，也是民众很常就是来问说，哎，那个药师市面上现在好像苦瓜生态，我这个天然的很厉害呢，那我可不可以哦，就是不要吃血糖的药，然后改吃苦瓜生态，或者是我血糖的药我改吃半颗，我吃苦瓜生态这样子。那我还是要跟民众说，药品跟保健食品很大的差别是，药品是非常精准的，
是，
所以你只要医生开给你的剂量好好的吃，那都是针对你的疾病状况可以去做一个精准的控制，以长远来看，以整体来看，都是非常不符合效益的做法。
所以说啦，就是我蛮常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就是你身体不舒服那就去看医生，不要乱买什么健康食品啊保健品来吃，就是因为毕竟药品它跟其他的补充品还是不太一样的嘛。
对，甚至有一些药品跟它的这个保健食品是会有交互作用的，譬如说如果你已经有在吃一些抗凝血的药物，好，抗凝血剂，这个时候如果你又去补充一些所谓的通汇喽，好，让血管就是比较通畅，譬如说像是鱼油啊、红曲啊、隐基酶这一些，它的交互作用呢可能就会变得太强。那以抗凝血药物来讲哦，如果抗凝血的效果太强，可能就是会出现比较容易出血、淤青 就是血流不止。那这一些状况你有可能一跌倒之后你就发现，哇，你的血怎么不会凝固，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那另外像是这个比较常见，像是维生素 B6维生素 B6 刚才讲到很多老人家喜欢补充嘛，合力他命里面也很常见。那这个 B6 可能会跟譬如说帕金森氏症的药品，有一个药品叫做这个马多帕美道普，它可能会让帕金森氏症的药品的药效下降。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老人家都有帕金森氏症的问题，那如果你因为要补充这个 B6 而让你帕金森氏症的这个症状没有好好的控制，其实我觉得也是顾此失彼啦。
所以说一个重点就是有不懂的就去问医生，或者是直接去问药师，他们得到的答案应该是最准的。
对，
是，那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介绍到了这本书叫做《欢迎光临药妆店》，然后是由时报出版，就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作者苏伯明药师。那药师是不是有一些 FB 社群之类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好啊好啊，原则上呢我有一个 IG 有一个 FB 啦，那大家只要搜寻暖气药师苏伯明就可以看到。那以这个作品来讲的话，我目前总共出过两本书，那除了这本《欢迎光临药妆店》之前还有出一本跟用药有关的，叫做《暖气药师的用药攻略》。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这个平常上班啊，或工作啊，或照顾孙子，没有时间阅读。好，那我也有出版相关的这个有声的产品、有声的课程，大家也可以去找。好像是之前我有在这个滋滋的平台有出这个所谓的保健食品白白款。好，那这个就是专门介绍保健食品的一个有声课程，大家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去购买。
是，那非常感谢药师今天来到了节目。目当中就是为我们大家就科普了这么多关于挑选保健品啊，然后我觉得其实建立正确的观念真的是最重要的啦。
没错没错，
对，就是希望大家真的不要乱买哦。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药师，我们就跟听众们说声拜拜咯。
拜拜，谢
谢
大家。
谢谢，待会呢我们再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聊聊相关的生活话题咯。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104.1 众生台平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刚好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哦，叫做欢迎光临药妆店。那我们就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苏伯明药师。伯明药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保健品，你要怎么去做分辨呢？怎么去分辨说它的效果是夸大不实还是真的？还有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保健食品跟健品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其实前面啦，药师有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哦，就以台湾目前的法规来讲，就是只有健康食品呢，它才是一个食药的法规里面去认证的东西哦。那所以说我们听到那些保健食品、营养食保健品，诶，其实基本上啦，法规里面是没有这些名词的。那我就稍微补充说明一下好了。首先呢，卫福部呢其实建立了健康食品的审查制度。首先，食品呢它是经过科学佐证，这项产品它是有安全性、保健功效还有安定性。那通过这些认证之后呢，才可以申请认可，是叫做健康食品，然后就会有一个绿色小绿人的标志嘛。那刚才呢，药师有分享到，就是目前健康食品可以宣称的保健功效，它其实总共有13项。内容呢，包括了调整血脂，还有胃肠功能改善、护肝、免疫调节，以及骨质保健、不易形成体脂肪、抗疲劳，还有辅助调整过敏体质、调节血糖、延缓衰老，以及牙齿保健、促进铁吸收跟辅助调节血压。好，那这是这13项呢，目前是台湾的法规里面，它有去包括的范围哦。所以说之后在买这些健康食品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去看一下，除了去认明它的标志之外，也可以去看说，诶，它有没有宣称就是比较其他更夸张的效果。那我觉得其实可以特别注意到的，就是它其中有2项是调整过敏体质还有调节血压嘛，它跟你说是辅助调整过敏体质，所以说呢，不是告诉你你喝了你的过敏就会好哦。所以这个结论就是哦，诶，不管是健康食品啊还是保健品，其实呢它最重要的一个功效就是要帮助你的身体变得更好，可是呢它并不是药物哦，就不是说哦我可能得什么病然后吃了这些东西就会好，就并不是哦。那另外呢，卫福部呢是订有完整的健康食品管理制度，在产品上市前呢必须要经过层层的试验，而且制造工厂啊必须要来依法标示啊，还有符合 GMP 的规定。那除此之外啊，在上市之后呢，还会有像是工厂的查核以及后市场抽验，所以其实还是有比较多层然后比较严谨的把关哦。那像是卫福部食药署呢，其实就有再一次的提醒消费大众，你对于这些健康食品保健功效的正确认知，健康食品呢它是可以宣称保健功效的食品，但是它的本质呢依然是食，并不是药品哦。保健功效呢并不等同于所谓的医疗效能，那你在吃的时候呢也应该要依照包装上的这个建议摄取量来去做摄取，就不要觉得说哦，我多吃一点就会越吃越好，并不是哦。那最后呢，来带大家认识一下小绿人标章好了。那小绿人标章很好认嘛，是一个小绿人，然后呈现一个有点像万岁的姿势嘛。那上面呢就会写4个字哦，健康食品。不过呢，其实它下面的小字啊，一定会标示就是它的规定字号嘛。但是呢，其实有些不太一样哦。首先呢，在台湾实行的这个认证机制呢，叫做健康食品双轨制。首先呢，小绿人标章的第一轨叫做个案审查哦。那产品业者呢，需要依照卫福部食药署它公告的实验方式，透过非常缜密的实验来去检验这个产品的功效还有安全性，然后当然是在申请的时候呢都要备妥各种的佐证资料嘛。那总之呢，就是通过这么多的个案审查之后呢，产品就会获得所谓叫做卫部健食字号。那获得这个卫部健食字号之后呢，就可以依照产品的分类不同，然后可以宣称以下14种的功效。 那这些功效呢，就包括了我刚才讲的，像是什么调整血脂啊、护肝啊，或是抗疲劳之类的。好，那再来呢，第二轨哦，叫做规格标准审查。那它是针对就是科学上已经明确具有保健功效，而且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传统长久，供饮食经验安全无疑虑。第二个呢是功效基转明确。第三点就是有效成分明确。还有第四点呢，就是已建立有效成分之分析方式。好，听起来有点复杂哦。那总之呢，就是通过这个规格标准审查之后，它就会获得胃部健食规字号。那如果说要讲到这个规格标准审查它有通过的成分的话，那以台湾目前来讲呢，其实只有鱼油还有红曲哦。好，所以说呢，我在通过这个认证之后，是可以宣称哪些保健功效哦。那第一个，你是鱼品的话，你就可以宣称本产品呢可能有助于降低血中的三酸甘油脂，其功效乃由学理得知，非由实验确认。那是红曲类的话，它就可以写说本产品可能有助于降低血中总胆固醇，其功效由学理得知，非由实验确认。好，那就是我是照稿念的，因为就是它是规则嘛，就是要写这行字。好，那总之呢，就是这两种，就是因为健康食品双轨制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常看到的小绿人标章，它其实有小小的不同哦。那总之啊，就是提醒大家，诶，你以后在购买这些保健食品，诶，应该说健康食品的时候，你首先要先分清楚哦，就我要买的到底是健康食品，然后它是有小绿人标章，是我买的是所谓的保健品，诶，它上面呢可能是没有什么小绿人标章。那这个时候啦，其实就是要先去详细的看一下说，就比如说这个牌子它是不是所谓的大厂，就是比较有名的名牌，或者是呢它的相关的效果啊来源是不是都有写清楚标示清楚。那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节目里面讲到的，就是药师讲到这些内容一样嘛，你可以先去分辨说，诶，它的功效是不是有经过政府的合格规定。那如果说没有，然后比较陌生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呢还是赶快去咨询专业哦。那像你去药妆店都会遇到药师嘛，或者是药局啊、医院等等，那当然都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询问的。尤其呢，如果说你身上啊有一些慢性疾病，或是你有一定在服用的药物，这个时候呢在吃健康食品、在吃保健品的时候，当然也是要更加的注意哦。因为呢，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这本书后面啊，就也有提到啊，就是有一些健康食品、有一些保健品呢，它所含有的成分可能会跟我们正在吃的药物有一些比较像排斥的现象嘛，所以说啊真的是不可以乱吃哦。好啦，那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在补充这些营养品啊、补充这些额外的东西的时候，还是可以先查证清楚，以免呢不小心吃错，或是不小心吃太多，就会造成你的健康损害哦。
停满车子的小巷，细数你他的楼梯，等客厅的灯打亮，这是最后的眺望，你模糊的像一艘船，飘呀你飘到何方，我静得像无人沙滩，我记得你分手，你我伤到心碎还不罢休，握紧懦弱的拳头，不懂彼此要的自由。第二次你我分手，只是让缘分擦肩而过，灿烂后就该接受沉默。 侧记得小巷，细数你他的楼梯，让客厅的灯打亮，这是最后的眺望，你模糊的像一艘船，飘呀你飘到何方，静得像无人沙滩、哦哦、我艰难第一次分手，你我伤到心碎还不罢休，握紧懦弱的拳头，不懂彼此要的自由，然后就该接受沉默。
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的《第二次分手》。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讲到了关于保健食品，就是健康食品这样子的话题嘛。那我觉得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讲，也就是非常注重身体健康，然后很多时候呢，你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文明病啊，然后就是有一种好像要生病不生病，就是所谓的亚健康状态哦。那当然啦，适量的补充这些额外的营养素，我觉得如果你是有在可能遵守它的用量啊，然后就是没有吃太多，然后也没有说也可能跟你的身体状况有矛盾的这个状况下呢，当然是就是比较好的。可是呢，如果说啊，有时候你真的觉得诶，我是不是应该要多吃一点身体才会变好，诶，有这样子的观念的话，可能要稍微改正一下啦。就毕竟这样子的东西呢，它在吃下去之后还是会对你的肝肾啊造成了负担。另外呢，除了在用量啊，在服用的时候要注意之外，当然保存上也要注意哦。首先啊，很多的保健食品它在瓶罐当中会放就是干燥剂啊，或者是棉花之类的，那这些包材在开封之后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处理的呢？好，首先啦，其实这些不管你是买什么样子的健康食品，其实就是一个原则哦，要避开潮湿，还有避开太阳直射及温度变化太大。那有些人呢，可能会习惯把保健食品放在比如说厨房啊，或是浴室之类的。那这些地方呢，不说啦，就是有比较潮湿啊，然后温度比较高的可能性，其实呢是容易造成这些产品变质哦。好，那所以说呢，如果你的买到的这些产品里面，它里面是有包含干燥剂的，那其实有人会问说，诶，到底应该要拿出来还是应该要让它放着呢？天哦，干燥剂呢放在密封的瓶罐里面，它是会吸收封闭环境当中的湿气， 然后才不会让包材里面的内容物因为吸到湿气然后变质嘛。可是呢，如果你在拆封之后哦，就没有把这些干燥剂拿出来的话，它反而会把外面的湿气全部吸进去，然后就加速变质哦。所以说啦，当我们打开封口之后呢，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把干燥剂拿出来。然后有一些地方呢是会放什么棉花啊，或是一些纸屑之类的。那这一类的包材啦，它基本上是防碰撞哦。那所以说打开之后呢，就是可以安心的拿出来，然后把这些东西丢掉。好，那总之呢，就是在保存上啦，还是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要多多注意哦。总之呢，就是提醒大家啦，放在比较干燥啊，然后温度稳定，最好是阴凉的地方，这样子一来呢，才可以防止你买的这些健康食品啊、保健品就是不小心变质哦。好的，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健康食品跟保健品的一些知识，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正确的去使用它们啦。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现在的沙拉有一点苦，别担心 baby， 等我来调味，这桌的每一道都很开胃，你的胃口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外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女王总，生出是个水啊淡薄啊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